本播客属于对冲基金丛林基因，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苹果播客收听。基金情况介绍可以访问网址：www.junglegenefund.com，网站地址为：www.junglegenefund.com。这几天我一直在关注芯片业嘛，芯片行业的话，最近
为什么呢？
就从因为从小我不是喜欢装电脑嘛，装电脑不是会看各种什么显卡啊、CPU 啊这些嘛。
嗯。
那么久了之后嘛，工作之后就会看一些什么股票一些行情啊什么。我自己也曾经买过一点 AMD 的股票，对吧？然后也以前也研究过英伟达，然后在最近的话，这些芯片公司好像，他们这些股价也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嘛，但是我周三看到 ASML 它股价波动的特别厉害，它周三涨了5%，那是因为它财报了吗？
对，它就是最近新发了财报，我觉得它就是其实就是仅仅是从财务数据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它的就是收入包括它的这个利润同比，就是跟去年同期来相比的话都是下降的，收入下降了6%+，然后净利润的话下降了18%+，但是呢，
但是要不要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啊？因为这家公司非常上游吧，
对对对，
是芯片行业最最上游的公司。
对对对，而且就是它在行业当中所处的这个地位而言呢，就是也决定了就是从大概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吧，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像内存条啊什么之类这些，就是市场不是很好，它的那个价格就是暴跌。然后你像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就是生产这个内存条的这些三星啊，这个还有韩国的那个 SK 海力士，对吧？然后包括美国的这个美光，他们的那个就是都是生产这个内存条啊什么的，就是最大的这些企业，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收入还是利润都有一个大幅的下滑嘛。像最近三星，它就是预计它2019年它的那个利润，我记得它预计是要下滑，大概就是同比要下滑50%以上嘛。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业就是都比较疲软一点。
对，因为但前两年涨得太狠了。
对，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主要是因为就是说有出现了一个供大于求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他们之前生产的太多了，他们这个库存水平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就是消耗内存条的之类这些，一方面是说，这个个人电脑 PC 对吧，已经就是增长也比较就是平缓了嘛。当然就是说最近的消息就是说，像今年的二季度，PC 的这个出货量又开始进行增长了，因为大家都就是有一个技术的迭代嘛，很多对吧，换到下一代的这个新的电脑什么之类这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些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就比如说进行云计算这些云业务，他们要用很多的这个内存嘛。但是就是他们也在2018年他之前，他的资本支出也是就是前期都非常高，就是说投入就是大的投入，等于说近一波的投入，大的这个投入到了一个就是说比较饱和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就说可能有一段的像休整期这样，然后再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再新一轮的这个大的投入。所以说种种这些是这个情况赶到一块儿呢，就是导致这个内存它出现一个记忆芯片嘛，它出现一个供大于求的状况。
不管是 CPU 还是芯片，这些都对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都是要通过光刻机来做的？
对对对，芯片就是光刻机，其实就是芯片制造当中最重要，而且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可能也是价值最高的这个机器嘛，这个设备。因为像 ASML 的话，它这是一家荷兰公司嘛，然后它现在基本上就是在最高端的这个光刻机领域来市场上来讲，它已经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了，就是说它 就说以前的话，最早其实他不是最早做光刻机的，以前还有日本的尼康和佳能。
对。
那当然，现在他们还在做了，但是他们已经就是彻底放弃了这个现在最高端、最走在最前沿的这个深极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那么只有 ASML 他当初的一个战略选择，他决定就是在上面赌一把，就是继续去发展这个，因为其实极紫外光这个光刻机，就是说这种光刻技术这个概念，它可能大概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然后不断中间说哦可能可以进行量产了什么，但是就是不断的延后，不断的延后，因为这个研发过程实在是太难了。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话，它才刚刚就是说像台积电什么刚刚开始用，就是进行就是芯片的量产，用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
就是具体流程就是 ASML 生出的制造出的那个光刻机，然后卖给芯片的制造商。
对，
芯片的就类似于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嗯，
然后台积电这些公司再把就是用这些光刻机去光刻客户所需求的芯片。
嗯，
然后再
卖给高通啊，卖给苹果啊。
嗯，对
吧，
然后
苹果呀，对，
再
供给，甚至华为，台积电还会供给华为吗，就海思啊，然后什么就是麒麟，
啊，
对对对，这些。然后
那这个流程就清楚，就是说是大众都认为就是芯片制造厂有类似像台积电这些代工厂的，其实有可能已经是他们认为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行业了嘛。
对。
那么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行业中还有上游还有一个公司，就是 ASML， 而且这家公司是老大中的老大。
对，
就是没人怪在高端领域是
已经就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了。因为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效应，马太效应吧，就是强者更强嘛。他就是他一旦他选择了在极紫外光刻机这条路上走下去，不断的进行这个研发的投入，包括这一个季度它的这个利润下滑的比较，就同比的话下滑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它这一个季度，因为他们就是今年下半年它要出货新的一代的这个极紫外光的光刻机嘛，他们的这个研发投入就是这一个季度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也导致它的利润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一点。就是他不断的坚持去进行这个研发的投入，那么让他就是能够处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在这个高端的这个光刻机中就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这样子。
无敌了。我觉得无敌了。
对。而且就是说更厉害的就是说以后，因为现在他们就说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极紫外光的光刻机，为什么不用以前的，大家就接着用就行了。因为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芯片就是说有那个摩尔定律嘛，对吧。
嗯，
然后他就说能就是在就是单位面积里面，你就是能够放下的这个晶体管越多的话，你不是它的这个
每十个月翻一倍，
对对对，它的这个性能不就越强嘛。
性能翻一倍，
因为大家这个科技在进步，那么大家要用新的手机，要用新的电脑，对吧。然后包括以后什么自动驾驶啊，然后什么人工智能啊等等云计算，这些都要用芯片，那么大家都要去到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来。芯片制造商他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就是深紫外光刻机嘛。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已经就是可能已经要到了摩尔定律的极限了，就是他们用这个现在这些光刻机就是在这个逻辑芯片上，就是逻辑芯片上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就是
更往前。我看过文章，就是说是因为它已经现在目前最先进的7纳米嘛，接下来甚至要研究5纳米甚至3纳米。
对，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 roadmap 发展的路线图是这样的，接下来5纳米3纳米。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逼近物理极限了。
对对，
理论的物理极限。然后物理极限的，就我看过那篇文章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就是说毕竟物理极限有可能摩尔定律发展不下去，因为是因为它接下来就不是传统物理的嘛。
嗯
嗯，就是一个要进入量子物理的一个阶段，就我这个东西设置的太小，然后我的电子，我设置的电路图，我会让电子按照我设计的路线来走嘛，这样子可以提高效率怎么样。那我设计越小，我那个计算能力就越强嘛。
对，
那么我设置，
但它互相之间就说你如果再小再小，大家那些晶体管就都离得很近的，它互相也会有就是干扰啊，或者
不是干扰，这个效应叫量子隧穿。
嗯嗯嗯，
就已经小到非常小了，然后通过的电子呢会 这里我不是说是会有一面墙嘛，然后这
穿过去了吗？
然后它就会从这面墙穿过去，
嗯，
然后这就是一个量子物理效应，而且这个效应我没法去干涉，就我没法通过别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所以说的话现在就比较讨厌嘛，所以说现在很多公司也会在研究一些，比如说量子物理计算机啊这种，比如说谷歌以前投资过那个 Wave 嘛，
嗯，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 ASML 现在它这个非常高端的光刻机能极限到什么地步，就它现在是七纳米嘛，七纳米接下来有可能在七纳米这个技术上再搞一点花头，有可能可以让芯片继续延续一两代的性能，
对，最起码搞到三纳米还是可以，但是再往下就不知道了，因为但那也最起码是就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可能对啊，就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现在台积电可以用，还是可以用深紫外光的，可以。他现在做的七纳米的，其实他用深紫外光的可以做到。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他开始用这个极紫外光的，就是只是其中的一些步骤，他用极紫外光，就其实还是在混合的去在用。但是往后走的话，再这个制程再缩小的话，到五纳米的话，就基本上必须得要用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
那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比如说英特尔，他当时记者采访他，英特尔嘛，是说英特尔说现在就是我每CPU 我每缩制程我每缩小一纳米，我投入的那个研发费用是十亿级别的嘛，有可能我八纳米到七纳米，我随便打个比方是十亿，有可能七纳米到五纳米就要40亿或甚至50亿，那就更贵了一些。然后那其实最近的市场也不是很景气，手机市场也饱和了，电脑市场更不用说了，那么就那接下来的话，那么就企业投入下去这么多钱，他们会觉得有意义吗？因为他现在芯片生意做不好了嘛。
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它应用的场景，芯片的应用的场景还是非常广的。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跟日常生活就是联系比较紧密，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对吧，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基本就这两个是我们跟就是密切相关的嘛。但其他的就是按照以后就是说他们做整个这行业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蓝图吧，就是以后哪些应用场景，那芯片现在其实就是也比较多，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嘛，就他们云现在对吧，越来越多的他们企业他不用自己的那个不自己建那个数据中心了，他把他的东西都去搬到云上面，那么这些云服务的这些云服务的这个供应商的话，你比如说像亚马逊他有那个 AWS， 或者说现在就是中国的话，现在阿里应该做的还是比较多，腾讯云现在也就是也那个什么然后就是世界上的话，那么除了亚马逊还有就是微软，它的那个云服务它增长的也比较快，
就是说是为以后的需求是从民用慢慢转到商用了，
就商用的可能会多一些，民用以后就是当然这就还没有实现的，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可能应用的场景就是自动驾驶上面的，就是因为你就是车，你等于说就是物联网属于其实物联网的一种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是你需要许多的这个也是需要芯片的，就是处理数据包括储存数据，都需要芯片。然后你像那个就是物联网，那现在像有一些智能家居的一些就是大家能就是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跟我们就是普通人有联系的，就是智能家居的一些整个物联网的话，它到时候的这个设备的这个量，那跟智能手机跟以前的个人电脑这个量就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就是说以前就说我看的那个就是说智能手机的我记得是数以十亿计的嘛，然后但是到了就是到时候到了这个物联网，就是所有联网那些设备它是数以万亿计的，所以就是中间差1000倍这样子，
所以
以后需要的这个芯片的这个量也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说就你的推断是未来关于未来芯片行业的话还是前景比较好的。
对，就是不光是处理数据嘛，然后就是包括就是它需要处理的数据，需要储存的数据。你说我们现在你可能几年前手机对吧，那时候你16G 32G 你用都用不完，现在你根本没办法对吧，现在
那从目前推断来说的话就
512G 嘛，还有1T 内存的手机，就是这 爆炸型的指数级的这种增长。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其实按照这样的推断的话， ASML 的话它未来的话其实生意会越来越好啊，因为会需求越来越多呀。
对也不对，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像你比如说像物联网的一些东西，物联网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它的那个芯片它不需要那么小的制程，不需要比如7纳米什么，就更低级的这个，比如说像物联网的这些设备，它的那个芯片它不需要就是那么的高端，就是它可能要28纳米制程的芯片就可以了。所以就说，
不需要特别大的计算能力。
对，就是基本上就他们就说28纳米这是一个大概分水岭吧，就是可能对，就是有一些就说，你到时候如果说普遍的这个使用场景，比如说是物联网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大家用低端一点的就可以了。但是低端一点的话，不光是 ASML 的光刻机可以做，佳能的也可以，对吧？尼康的也可以。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